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7月21号，公元2001年9月9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届由民众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西藏联邦政府主席噶伦藏族仁波切于本周三上午宣誓就职后，下午3点钟在西藏联邦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会议厅里召开了首次的新闻记者会。新当选的首席噶伦在记者会上向来自各界的媒体用藏印语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依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年3月份召开的第12届西藏人民议会上的指示，为了使西藏流亡社会成为一个完整的符合现代社会民主体系，从而进一步做了更好更全面的改革，为了使藏人充分享受民主权利，而特别新制定了选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制度。遵照西藏流亡政府宪法草案之规定，藏多罗萨登增被民众选举为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于藏历2128年铁蛇年7月18日，公元2001年9月5号，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宣誓就职的同时，向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表示由衷的问候。为了西藏的政教事业，他将肩负起应尽的责任，履行民主制度，发展和促进民主体系，以和平非暴力共同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对于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及其立场，他目前还没有任何更改的计划，完全依照政府内部所制定的政策执行。新产生的噶夏政府将秉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提倡的正确路线和基本制度，以非暴力、符合现代标准的民主制度三方面进入初步的计划，来建立新的政府，以和平容忍的态度坚持继续敦促中国政府使用和谈的原则来解决藏中问题，提高流亡藏人的教育事业，及时解决经济困难户，将列入新政府的重点项目中。新当选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就职后发表的致辞中还表示，国际上以真理为共同点的各界人士无偿地重视声援西藏问题，对于西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给予同情，并且付出了无可估量的代价，对此他们表示高度赞赏。流亡政府将进一步促进同国际各界继续建立和发展关系。当记者就有关在解决西藏问题方面采访首席噶伦持和态度时，他表示，西藏问题被中国政府视为忽略性的问题，但是同样西藏问题也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从而迫使中方不得不关注西藏问题，进行全面性的掩盖，大力制造歪曲的、不符合事实的宣传。而西藏问题出现在国际上，就说明它有足够的影响力，这就给解决西藏问题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8月31日至9月7日，在南非德班召开的世界反种族歧视大会中，与会的西藏代表和声援西藏问题组织为了西藏问题能够在会中得到落实，经过多方努力和呼吁，最终在非官方性协会广泛发表的声明中特别制定了就西藏问题决议案，并呈交到此次大会中，以决定讨论在大会最后的议案中。这次非官方性协会将要发表的最后声明中所制定的各项决议案是经过召开多次小组会议多数投票同意决定的。西藏流亡藏人代表在展开多种和平示威活动之后取得的成绩，就是西藏问题不仅制定在非官方性协会的特别的决议案中， 同时将在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大会最后决议案中将要做详细探讨。就西藏问题所制定的决议案，主要包括公认西藏完全是被中共镇压，同时因为中共的种族歧视，使藏人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难。西藏目前表面的繁荣不能代替真实的现状。为了尽早解决西藏问题，世界各国应联合起来敦促中国政府在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下同西藏进行和谈。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高级助理塔克尔四日说，在俄罗斯拒绝给予达赖喇嘛过境签证后，达赖喇嘛已经取消原定本月3号至17号访问蒙古的计划。蒙古有许多佛教徒，塔克尔哈从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城镇达仁萨拉告诉法新社说，这项访问已经取消。由于达赖喇嘛从新德里前往蒙古首府乌兰巴托途中必须经过俄国，因此莫斯科当局是否给予他过境签证对他能否成行非常重要。塔克尔哈拒绝评论俄国拒绝签证给达赖喇嘛的决定，仅表示达赖喇嘛的访问蒙古之行因准备工作问题已经取消。
中国政府针对寺庙整顿政策，在西藏各大小寺庙里派遣工作组进行爱国爱教运动，特别是在西藏东部康地地区查国寺附近新建立了一所公安部门，其目的是对该寺庙进行严厉的监管措施。从今年4月份，中共当局开始筑起公安部门的新房，他们专门在寺庙旁设立公安部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企图镇压所有寺庙从事的宗教活动。为了防止僧侣出现政治问题，他们将会日夜查守寺庙，从而使众僧将会失去出入自由。中方一再宣称，在寺庙旁建立公安部门完全是为了寺庙的安全而采取的一项保护措施，但查国寺的所有僧侣都因为将会失去自由而整日处在担忧之中。
位于美国德州的战略预测公司在最新全球情报分析中说，中共官方的估计是研究人员在西藏江塘盆地一个63里长地带发现的石油和瓦斯蕴藏量在40到54亿吨之间。然而此一估计的推测性成分太高，必须进行更多探测才能确定真正的蕴藏量。分析指出，查证中共政权的估计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北京现在就宣布发现这样大规模油气蕴藏的可能性是有几个政治理由。此一发现可能为北京的开发大西部计划吸引更多的外资，这项开发计划将在爆发分离主义的新疆和西藏扩展基本建设，但已经遭到国际尤其是支持西藏独立团体的反对。例如非政府组织与有关国家的政府官员已经说服世界银行拒绝提供中共4000万美元贷款，以协助58000名汉人移民西藏。
8月29日至30日，西藏巴塘县在半个多月的阴雨天气后突遭暴雨，导致山洪爆发，川藏路318线海珠段泥石流塌方，山体滑坡不断，多处断道，导致交通中断，上千辆车被堵塞，南路各线通讯中断，路经此路段的2辆面包车和油罐车被滚石淹没，导致2人死亡，2人重伤。今年6月以来，拉萨市的尼姆、曲水、达孜、林州等县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冰雹、洪水等自然灾害，受灾面达8088亩，受灾群众达1000多户，受灾地区的群众生活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今年3月份，因在西藏纳曲专区四处张贴写有西藏独立还我江山、达赖喇嘛万岁的藏中文标语及传单，当地有关当局以政治嫌疑的罪名逮捕收审了正在纳曲军分区服役的藏族新兵果乔。事发一个月之后，同果乔在一个部队服役的军人基柱向军分区投案，承担了全部责任，并且自告奋勇张贴西藏独立标语者为本人，与果乔毫无关系。他至今被监禁在纳曲军狱中，没有做出任何审判。果乔被搜审拘留一个多月后获释。今年7月份，来自西藏阿坝地区的3人桑杰曲果和 和色古尼玛以政治嫌疑的罪名在拉萨被捕，至今下落不明。今年八月份，藏尼边界扎木可万把渔民藏人隆重庆祝了达赖喇嘛寿辰日。四名来自阿坝的僧人东伊永仁、景妹、雍过、斯林加措以悬挂达赖喇嘛相片、演唱达赖喇嘛赞歌为由被当地公安逮捕。同时，中巴洛德德勒、修过、叶鹏、卓祖四人以收藏西藏独立文件的罪名被逮捕。目前，上述八人被监禁在何处，现状如何，还无确切消息。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弟兄们的啦，又到了我们本周的听众园地栏目。那么在今天的听众园地节目中，你准备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播送哪封的听众来信呢？
这里有一封来自西藏境内的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尊敬的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你们好。我收听柜台的节目已有一年多了，虽然我不认识你们，更没有见过你们的面，但是通过收听你们的节目，我有一种认识你们很久的亲切感觉。每当柜台播放的时间一到，不管我有多忙，我都会抽出时间来偷听您台的节目。不过最近由于中共的极力干扰，在柜台每天按时播出的新闻波段上常出现中共插入的节目，导致柜台的新闻混沌不清。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柜台的波段周围进行挪动，每天努力收听您台的节目。最近柜台的节目已转变得很清晰，这会使中共非常气愤，但是我们却反而很高兴。你们代表整个西藏人民，将西藏问题尽一切全力清楚地播送给我们，我们所有懂得西藏真实状况的人都非常感激你们辛勤的劳动果实。为此，我代表境内有良知的藏人向你们致以最真诚的谢意，这也是特别写这封信的主要原因，望你们能再接再厉，谢谢。
那么我在这里代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向这位从遥远的雪域西藏境内给我台来信的忠实听众表示最崇高的敬意。真的，收到您的来信，我们心中感慨万千，我们很佩服您的胆识。我们在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正所谓知彼知己方能百战百胜，因此我特别高兴，同时也非常感谢。如果每位藏人特别是像您一样有一份民族责任感和危机感的话，我们的民族就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克服困难，不会因为挫折打击而偃旗息鼓。当然我们更加需要像你一样热爱自由民主和平者的支持。我再次向你表示诚挚的感谢，您的这种明知有危险但还是不远万里向我台表达心声的勇敢精神，将化为我们工作的动力，并且激励我们为自由正义做出不懈的努力。希望您继续与我台联系，继续提出宝贵的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谢谢。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歌坛栏目中，请欣赏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苏纳姆齐林、桑吉多吉、达瓦齐林、登基诺布和南杰曲扬最新出版的歌曲《圣吉颠萨》。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嘞。